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哲学的慰藉，作者古罗马波爱修斯，第三卷，说一。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当她唱完了歌曲，悠扬的歌声使我陶醉，我渴望她继续歌唱。过了一会儿，我说，你安慰了悲观的人们，太伟大了，你深沉的思想和甜美的歌声让我欢欣鼓舞。其实我觉得自己完全能承受命运的打击，对于你先前所说的非常猛烈的药剂，我不但不害怕，反而更想得到它。哲学女神说，当你专心地对我的一言一语静静倾听时，我就知道了，我在等待你的思想有这样的收获，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我让你得到这样的收获。你会发现我的话是苦口的良药，一旦消化吸收，就会觉得极其甘甜。但是你说还想听到更多的话，如果你知道我将要领你去的地方，你将会感到何等高兴啊。我问他，那是什么地方呢？通往真正的幸福，也是你心灵早已向往的地方。但是你的视线被幻想迷惑，所以你不能看到它的真实面目。我又说，求你快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他说，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愿意告诉你，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先讲清楚，让你有更深入的了解。当你明白了这些事，再将目光投向事物相反的一面，你就会认识真正的幸福的本质。诗一，农人要想在土地上播种，首先必须清除丛生的杂草，用锋利的镰刀斩除荆棘蕨草，土地才能获得大丰收。若我们尝苦在先，就更能体会蜂蜜的甘甜。当风暴停止了咆哮和降雨，星星将闪烁更加璀璨的光亮。只有当晨星驱散了黑夜的阴霾，白昼的骏马才能驰骋天空。昔日你看到伪善，如今你已经从它的恶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幸福。说二，哲学女神对人们渴求的至真至善做出了定义，然后她列出了伪善的各种形式，因为人们总把这些伪善当作真正的幸福。她闭上了眼睛，好像在内心深处稍作休憩，然后她继续说道，众多的烦恼和分歧带给人们许多忧愁，尽管人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前进，却是为了追求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幸福。现在我们可以把善定义为，一旦得到它，人就不再有其他追求了，这就是至真至大的善，包含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如果缺少了任何一种善，都不能称为最大的善。因为在这种善之外，还有值得渴求的事物。显然，完美的幸福是集一切美好事物之大成。我已经说过，尽管路途不同，但这就是所有人追求的最终目的。一般人的心中都有追寻真善的本性，但谬误却让人们迷失方向，走向通往假善之路。有的人相信，最大的福善是拥有一切，所以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财富，而有些人则认为真正的福善是获得他人极大的崇敬，所以他们拼命地去获得荣耀的地位，因此得到国民的敬仰。还有的人以为最大的福善存在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中，他们希望自己主掌大权或依附权势。有的人则把名誉当成最大的善，所以他们急于通过战争或和平的策略获得名声。但是有更多的人以快乐来衡量良善， 他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快乐之中。再者，有的人颠倒了伪善的因果，以为获得财富便拥有了权利或快乐，或是认为追求权利便可得到金钱或荣誉。为了得到这种虚伪的福善和其他类似的事物，人们的行动和欲望都以此为目标。比如，他们想拥有高贵的地位和远扬的名声，因为这些能带来荣誉，或者他们想拥有妻子儿女，因为可以带来欢愉。友情被认为是最为高贵和神圣之物，不受命运的束缚，却受美德的影响。此外，其他一切的交情不是为了权力，就是为了娱乐。这一点上，躯体方面的善显然也都归咎于上述的错误中。我们刚讨论过体力和身材让人显得更强壮和更有能力，美貌和敏捷让人出名，健康给人以欢乐，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谁都会追求幸福，每个人都想得到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物，而对其他事物不闻不问。但是我们早已将幸福定义为最大的善，所以每个人所追求的至真至大的善，无非就是幸福的一种状态。你看，人类所有的幸福模式都在这里：财富、荣誉、权力、荣耀和快乐。伊壁鸠鲁只考虑这些模式，把快乐定义为最高的美善，因为其他的事物无非只给心灵带来了享受而已。让我们将话题拉回到人类为追求幸福所设的目标上，他们的心灵似乎想重返通往真正幸福的正轨，但记不清该走哪条路。那就好比是一个醉汉无法记起回家的路，心灵也将无法识别真正的善。有些人一味追求能拥有一切，这难道不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吗？不，没有任何事能像拥有一切美好事物那样，让幸福变得如此完美。那些美好的事物不属于任何人，完全为自己所独有。还有的人认为，至真至大的美善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拜。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的观点。所有人奋力追求的事物都不能鄙视为毫无价值可言。难道权力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我们轻易地认定它能帮我们得到任何事物。我们能鄙视名誉吗？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巨大的成功通常伴随着无上的荣耀。最后，我们说幸福是没有折磨人的痛苦忧虑，也不为艰难困苦所支配。即便是微小的事物，目的也不外乎是寻找快乐和享受。这些都是人们所渴望的：财富、地位、权势、荣耀和快乐。人们之所以追求这些，是以为可以从这些事物得到满足、尊重、能力、盛名和幸福。人们拥有不同的欲望，追求的却都是善。这是由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尽管人们的意见各不相同，但都同意自己所追寻的目标就是至真至大的美善。诗二：我愿弹奏一曲，表明万能的自然如何施展它的统治，用它的律法保证无限宇宙的安全，用绝不松弛的绳索将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大果的雄狮虽受枷锁和拘禁，吃别人递给他的食物，害怕残暴主人的鞭打。然而一旦鲜血洒到竖起的爪甲，潜在的野性又死灰复燃，爆发怒吼，恢复本相，冲破铁锁，用锋利的牙齿撕碎他的饲养人。在狮子们的暴怒下，饲养人血如泉涌。鸟儿在树顶欢快地歌唱，一旦被捉入牢笼，虽然主人给予精细的照料，给予蜂蜜和充足的饲料，但如果它飞到笼子的顶棚，看到心爱的斑驳树影，便一脚踢翻面前的耳石。树林才是它的归属，只有树林才能引出它甜美的歌声。树枝被猛力压到地面，一旦放松又傲然挺立。日落西沉，沿着既定的轨迹， 清晨又会重现在光芒四射的东方。万物都追寻各自相应的路线，乐于回归本源，保持自己始终如一，成为一个稳定不变的循环。说三，本性驱使人们追求真正的幸福，但谬误用片面的利益欺骗人类，特别是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无法完全满足。你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灵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但对什么是至真至大的善还是没有明确的概念。你的本性指引你到达真正的幸福，而各种谬误也会误导你偏离正轨。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人们自以为能带来幸福的事物是否可以帮他们到达称之为幸福的最终目的地。如果金钱、荣誉和其他这类东西能给人们带来至真至大的福善，我们就得承认拥有这些的人是快乐幸福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能给予自己所承诺的幸福，相反还被发现严重的欠缺，那么显然这些东西只拥有虚假的幸福外表。你在最近拥有丰厚的财富，因此请首先回答我，尽管拥有大批资产，你的内心完全没有被那不义的感觉所缠绕吗？我说是的，我很清楚自己从未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是缺少你想得到的东西，还是因为一些东西已经摆在你的面前，而你却不愿意去拿呢？我回答说，是的。你所渴望的是这件物品，还是不想要那件物品呢？我承认是这样的。他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得到自己不曾拥有的事物呢？是的，但是一个人感觉他什么都缺，他会感到满足吗？我说不会。然而你拥有了充足的财富，难道还觉得不知足吗？我说是的，确实是不知足。他说，财富不能让人得到一切或感到满足。从表面上看，财富好像可以让人感到满足，但其实不然。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金钱的本性不能保证自己离开它的拥有者，而到别人的身边去。我说，是的，确实是这样。你不能否认某一天，一个身体更强壮的人完全可能把钱抢走，否则法院的纠纷是从何而来呢？那还不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财富被暴力或用欺骗的手段被夺去后，又想争回来吗？我答道，是的。他说，所以一个人会寻求外界的力量保护好自己的金钱。我说，这一点也不能否认。如果一个人拥有不可能丧失的财富，那么他就不会去寻求外界的帮助。他肯定不会那么做。他说，现在我们把辩论的焦点转一个方向。富人们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缺，但他们确实还需要其他人的帮助。那么要怎样才能和财富分开呢？富人们从不觉得饥渴吗？有钱的人身体从不感到冬天的寒冷吗？你一定会说，是的，富人们有的是钱，可以让他们免受饥渴受冻之苦。虽然金钱可以满足需要，却不能完全免除这种需要。尽管如此，众多急需的一连串欲望都被满足了，然而需要被满足的欲望却依然如故。我不想强调，从人的本性来讲，其实需要一点点就可以得到满足，但贪婪的欲望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因此，我要问你，如果财富不能免除欲望，甚至还增加自己的需要，有什么理由能让你相信财富可以让人得到满足呢？诗三，富人贪婪地堆积金银，但得来的一切都无法让他满足。他以红海的珍珠打扮自己，大批的耕牛播种肥沃的土地，一生的忧虑却纠缠着他永不离去。即便在临死的那一刻，那伪善的财产也不会与他一道同行。说四，崇高的地位不是真正的幸福，也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他说，但 是你可能会说，高官要职能让人得到荣耀。哦，那些职位真的能让任职的人道德高尚，免除邪恶吗？但是我们却早已习惯看到那些当权者为非作歹，不去避免不义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会痛恨看到这些职位经常落到最邪恶的人手中。这就是加禄士为什么称在职位上拥有很高地位的诺纽为病态产物。你看到最高的荣誉加在邪恶人的头上，那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如果他们不因荣誉而成名，他们的无能还不至于那么显眼。难道没有危险引诱你成为何科纳土的同伙吗？你知道他有鲁莽小丑的头脑，而且还有一个卑鄙的告密者。当我们认为这些人完全不配坐在高高的职位上时，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的位高权贵而判断他是否值得我们尊重敬仰。但是你看到一个人拥有无限智慧，你不能否认他值得人们尊重，或者至少尊重他拥有的聪明才智。因为道德有其独特的荣耀，并且这种荣耀能直接传给凡有道德的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有些人因为受到更多人的鄙视而变得没有价值，那么崇高的地位就会显出这种恶人的不是。因为高位不能让受众人鄙视的人得到尊重，反而让崇高的地位本身也遭到玷污。因为恶人把恶的品质带到了职位上，玷污了那职位。现在我让你来考虑这一事实，你会认清真正的尊重不是来自虚幻的荣耀。如果一个在罗马做了多次执政官的人偶然来到一个荒蛮的国度，他的职位会使那些野蛮人尊重他吗？但是如果高高在上的职位其本质是庄严的，则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失去功效，就好像火一样，无论在哪里都是热的。既然高位的被尊重不是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是由于人们不可靠的意见，那么这高位在不认识其尊严的人当中就什么也算不上了。但这不过是根据国外的情况而言，即便是在他们的发祥地，在本国的人民中间，这种尊严又会持续多久呢？想想当年罗马提督的权力是何等强大，但如今却徒有虚名，对元老院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提督在当时是粮食市场的委员，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但如今却成为人们最为鄙视的职位了。正如我此前说过的，如果没有内在的美丽，那么有时受人恭维，有时失去价值，完全是根据别人的意见而转移。既然高位不能让人受到尊敬，也可能由于恶人的影响而变得令人唾弃，可能因时间流逝而失去荣耀。最后可能所有的人都轻看这个职位。我要问你，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的美丽存在于人们之中而又让人渴求呢？诗四，尽管尼禄用推罗的紫袍和雪白的宝石高傲地装饰自己，像他那样残忍奢华的暴君，人人对其恨之入骨。虽然恶人把卑贱的职位给予受人尊重的人士，但那坏人所赐的高位，有谁会认为光荣呢？说五，权力并不是获得幸福的保障。王权和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会得到权势吗？你或许会说，当然了，只要那幸福能一直持续下去。但恰恰相反，古代和现代有许多事实可以充分证明，很多的国王从幸福跌落到灭顶之灾。这是多么奇妙的王权呢？甚至连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没有。如果这种王权确实是幸福的来源，可以肯定的是，它一旦失势，也就变成了痛苦的缘由。无论王国的领土面积多大，一定还会有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统治所有国家，所以无论什么原因，一旦权力停止带来的快乐，紧跟其后的则是因权力丧失的痛苦。因此每个国王最后受到的痛苦要比所体验的幸福更多。 一位暴君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如何凶险，他把王位的危机比作悬在头上的利剑一样恐怖。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势，既不能消除忧虑，又不能避免恐惧？所有国王都想过一种没有恐惧的生活，但他们办不到，他们还向别人夸口自己的权势。如果一个人不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你想想他是有权势的人吗？一个人威严地大步向前走，后面又跟着很多护卫，你认为他是有权势的人吗？一个人恐吓人民，可他自己却更惧怕人民，为了显得强大而将自己交在随从的手中，你认为他很有势力吗？王位本身就十分脆弱，还用我说身边的人吗？不只是国王的权力丧失以后，他的朋友也随着失势，即便在国王的权力无损时也是如此。尼禄强迫他的朋友和老师辛尼加选择自杀，任职很久的廷臣巴比念很有权势，安东尼努命令巴比念的士兵把自己的主人杀了。然而辛尼加和巴比念两个人都愿意抛弃自己的权势，辛尼加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尼禄，以寻求隐退。正是他们的权势和财富使他们走向灭亡之路，他们都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那是什么样的权势，连他的拥有人都感到恐惧？想得到权力，权力却不能给你安全；想丢弃权力，权力又不容许你逃脱。如果朋友的帮助不是由于道义而来，而是由权势而来，这样的朋友又能帮我们什么呢？好运时交到的朋友，在自己厄运时就成为敌人。还有什么苦难能比你的亲密朋友转变成为你的敌人更让人难受呢？诗五，谁想获得真正的权势，就必须压制自己狂野的想法，绝不放纵情欲做其奴隶。即便你颁布的法令震撼全球而远至印度，哪怕最远的图尼岛也听命于你的统治。你若不能摒除阴郁的情绪和流言蜚语，你就不能拥有真正的权势。
朗读者兔毛荣，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